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开天目状态下走正，学好法是根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修炼了30年的青年大法弟子，前面20多年我都是闭着修的状态，最近这两年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下面我想将通过背法使自己从刚开天目的不成熟到慢慢悟到应该怎么修的这段心路历程写出来跟同修们交流。刚开始天目开的时候，我有点自我怀疑，我在想这真是我看到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后来我就想那我就什么都不想，我看脑海中是否还有画面，结果是还有画面，我才相信原来我真的开天目了。从不太确定到确定后，我把自己开天目的这一状态给亲戚同修和走得近的同修说了，并嘱咐说这个事还是不要对其他同修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最主要我怕自己把握不好，同修们都答应了。在开天目初期，我看到了我下世之前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看到亲戚同修的某一事，以及身边其他同修的某一事，还有除恶时某些恶警头目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生命的情况，以及集体发正念时其他同修如何使用的神通，我们一起携手除恶的情况等等，这些内容大家都感兴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小范围的给知道我情况的同修说过，这些内容确实也对同修们在修炼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鼓励作用。可是说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每次说完心里都不太踏实，感觉不应该把看到的情况事无巨细的全都说了，我在思考我这样做到底符不符合法。特别是亲戚同修自从知道我天目开了以后就开始依赖我了，今天哪里出了什么状况让我发正念，明天哪个同修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严重状态让我发正念，并让我把看到的内容说给他，他去转达给在过病业关的同修，希望能对同修起到帮助的作用。我对亲戚同修说，你不能这样依赖我，这是不对的，大法弟子每一个都有能力，你们也应该发正念，不能只让我发。后来我就觉得造成现在这个状态难道不是我自己造成的吗？就是我说太多了，所以让同修都对我产生了依赖，所以后来我就不怎么说了。然后又有同修注意到我不说了，就过来给我说，你不能不说，因为你看到的事情对同修走过这一难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得说，同修对你的依赖那是那个同修没有修好，那是他应该提高，不代表你不能说，如果都不能说那师父还给你打开干什么呢？我陷入了迷茫，我到底是该说还是不该说啊？其次，我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看到的内容产生怀疑，我会想这个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随心而化才看到的，那我要是把自己随心而化看到的假象给同修们说了，那我不是在起干扰作用吗？我在彷徨无助中曾经一度在心里请师父把我的天目关了吧，我这状态太难了，我把握不好，经常在说与不说，看到的是真的假的，刚刚看到的那一幕这样处理对不对，有没有犯错中徘徊，当时觉得好难，也没人能帮我。后来我想要不然我就背法吧， 这样在没人能帮我分析的时候，如果我能想起师父的法，是不是就能做得好一点，少犯点错误？就这样，我开始背法。就是在背法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隐藏的很深的那些很不好的心。我在面对天目看到的内容到底能不能说的顾虑中，有一颗很严重的私心，那就是怕自己掉层次，怕自己说错话了，请师父给弟子把天目关了等等很严重的私心。即便在面对过病业关很严重的同修的询问时，我都没有第一时间带着很纯净的心态想到是不是能真正的帮到同修，而是第一时间考虑自己这样做行不行，这次同修这么严重，讲了应该可以吧，不会掉层次吧。所以开了天目后，因为怕掉层次，我走入了谨小慎微的状态。虽然后来意识到了这颗私心，继而我又反思自己，那我应该不存在显示心吧？我都不愿意跟别人说看到的内容，那我应该就是没有显示心的。有显示心的人应该不是我这种谨小慎微的状态。直到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很多长辈同修，其中一个老年同修天目也是开的，但是属于时而能看时而看不到的状态。那天大家刚好去邪恶因素比较多的地方近距离发正念，回来后这个老年同修就在说刚刚发正念时天目看到的一些情况。他在那里讲得很激动，我内心就升起了一种瞧不起他的心态。原因是我觉得他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修炼这么多年了，怎么面对自己开天目的这个事情还不能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讲得那么激动，言语之间有很重的显示心。回家后我反思自己，瞧不起别人是妒忌心的表现，同修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这个同修有显示心，那我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吗？如果没有，师父不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可是我一直都没想明白，我觉得我没有吧，因为一直以来我在讲述天目看到的内容时都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同时我还不怎么愿意说，怕勾起同修们的好奇心，开天目这个事也没有大肆宣传等，一直处于一种默默在修的状态。表面上看感觉自己做得还不错，但是我知道师父不会无缘无故让我看到同修的那颗显示心，证明我肯定也有，只是我自己还没有想明白。一次在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时，就是立的一个神对我说，你看你要帮的这个同修，他的修炼道路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到什么阶段遇到什么事都是早就写好的剧本，我也是按照天意来行事。他手一挥，我就看到一个像卷轴一样的东西展开，但是我没有看清楚上面的字。我说，你按照什么天意来行事？你所谓的安排都是旧宇宙的高层生命为了自救的安排，都是未思的，并不是我师父的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所有你们的安排都不承认。我就把他的卷轴给毁了，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能毁掉的，要出大事的。我没有理他，连他一并灭掉了。然后又来了一个更高层的旧势力的生命对我说，你就算毁了这一个人的卷轴，你还能毁了所有人的吗？而且就算毁了，卷轴这个机制也在运行。对了，你看，这是对你的安排，给你看。他边说边把一个卷轴在我的面前展开，卷轴上面有一层朦胧的玻璃纸一样的东西，只要我去看了，这层玻璃纸就会散开，让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我说我不看，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 你改变后的这条道路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别人要看了之后都能给你说出来你哪一步有难的话，你还咋修啊？所以根本就不让看的，其他法门谁也不让看，同门中的弟子都不让看的，谁也说不对的，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他一看诱惑不了我，就开始对我攻击。我把我看到的上述情况讲给了同修听，其中一个同修说，你法学的真扎实，要是我可能都想不起来师父讲的这段话，当时就看了。听你这样说了，我也觉得开着修挺难的，很难把握。后面我还有几次面对面破解邪恶的经历，都是师父讲过的法一下子就打到我脑子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虽然对于同修的夸赞我当时不觉得有什么，但是我认为把法学的扎实不是每个真修弟子该做到的吗？你做不到是你修得不扎实，不在学法上用心，你也应该多学学法。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有一次我去给过病业关的同修发正念，把自己天目看到的内容再结合师父的法去和同修交流，因为那天同修多，大家发完正念后场特别好，交流中感觉这个同修升起了正念了，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后面同修应该能慢慢的好起来。可是过了没两个星期，听同修说那位同修又不行了，又没有正念了。当时我就生出这个同修也是老大法弟子了，怎么就没有点意志力冲破这一关呢的埋怨，有种恨铁不成钢的人心，使我对去跟同修交流都失去了信心。后来我被转法轮背道，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我才一下子警觉。我觉得其他开天目的同修有显示心就瞧不上别人，对学法不扎实的同修就觉得你还不抓紧学法，认为别人不行，对过病业关不顺利的同修就不想帮同修发正念了等等心，不就是把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的心吗？这不就是自大的表现吗？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和衡量同修修得好不好呢？同修一部法都是师父的弟子，大家都是师父从地狱中捞起的，谁又比谁好得了多少呢？师父借着上面三件事让我意识到了这颗隐藏得很深的自大的心。还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神对我说，他有要结缘的人和事，他会转生成我的孩子来得法，还给我说，你记住了，我叫某某，我叫某某。我说我知道了。我问他，你大概什么时候来啊？他说明年三四月份吧。我说那你还有什么要给我说的？他说误入情网，精进不怠。我说好。事后我对家人说，我们以后的孩子就叫某某如何？家人说，你这名字想得好，怎么想到的？我笑笑没有吱声。我看家人也那么支持，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是命中注定啊，也让我有了一丝执着。表现上就是我开始算月份，明年三四月份，那倒推十个月，最迟得六月份怀上。结果六月份没有，我心想，诶，咋没有？虽然也没有太强求，但是还是把这事放在心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表现上他是个神，可是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外来信息，我这不是受到了他的干扰吗？我错了，孩子能不能来，什么时候下世，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我不能产生执着，也不能按照他说的做，我要以法为师。对照转法轮，我每发现一颗执着心， 内心都在颤抖，因为师父在这一节里面讲得很严肃。回想起自己开天目走过的这段修炼路，简直是在走钢丝绳，差点就因为这些执着心偏离了法，毁于一旦。放下这些不好的心，我再去和同修们交流天目中看到的景象时，内心就踏实了。有一次发正念时，我进入了一个很特殊的空间。之前发正念时可以施展的神通法器，在这个空间完全都不能用了。我唯一能用的就是一把剑，但是这把剑也没有太多的威力。我仅有的能力就像一个古代会武功的侠士，消灭邪恶要真刀真枪的一刀一刀的刺。但是被附体的人却有着像申公豹头砍掉了还能长出来的本领，我砍掉他的手，不一会儿又长出来了。他们的主元神都被邪恶关在笼子里，主元神做不了自己身体的主，完全被邪恶控制着。我心想，这仗咋打呀？心里还求过师父，能不能把之前的功让我用一会儿，消灭完这些邪恶再收走，不然这咋打呀？完全打不死呢。可是师父没理我。突然灵光一现，我问护法神，我们如果不攻击，邪恶能伤害到我们吗？他说不能。我说那就好办了。我对那些被邪恶关在笼子里的主元神说，你们的主元神都听好了，你们跟着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可以摆脱这个邪魔对你们的操控，做回人，去正常的轮回转世。话音刚落，就有一个主元神说，我要出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来救救我们。后来他们就真的都清醒了，邪恶再也操控不了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求证法门中告诉我们的，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的法理。什么神通法力都是师父的法演变而来的。之前我把神通看重了，以为必须要有神通才能消灭邪恶，但是法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心中有法，什么困难都可解决。师父用这次发正念教导了我。师父常常通过我发正念经历过的事来点化我，让弟子悟到了很多转法轮中的法理。比如有一次在对邪恶黑窝除恶时，一个神对我说，我终于等到你了呢，为了和你比试这一场，你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今天我一定要和你比个输赢，看是你的神通厉害还是我的厉害。这样吧，你若赢了我，我就放弃迫害这些大法弟子，如何？他刚一说完，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还有一种就是练内外兼修功法的，他既练武又内修，这样的功法在道家中比较多见。人一旦学了这种功法，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魔，一般功法遇不到，只有内外兼修的功法、练武的功法才会有，就是有人找他比武。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修道之人，有很多是练武的、内外兼修的，练武的人他也可以掌功。为什么呢？他把其他的心、名、利这些心去掉之后，他也掌功，可是他的争斗之心迟迟不去，去得比较晚，所以他容易做出这种事情来，在一定层次中还会出现。打坐中、呼吸恍惚中，他知道谁谁在练功呢，就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看谁功夫高，出现这个争斗。在另外空间也出现这种情况，也有的来找他争斗厮打，不打的话真要杀他，就互相打，打来打去。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你是想为了和我比试本事高低，从而让自己犯错的话，那么我放弃和你比试，并且承认你比我厉害，我输了。但是请你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在犯罪。 输赢真的重要吗？在我看来，一点儿也不重要。如果我输了，能换回你不再继续作恶，能回头，那我认输。但是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是否有想过你的未来？你这不是在助纣为虐吗？快快回头吧，回头给师父认错。就在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体周围被银色的能量包裹住，可能那就是慈悲的力量。他听完这些后凝视着我说，你变了，原来的你不是这样的，我以为你掉入人间这么久，应该是越来越差才对，没想到你居然越来越好了。这次我输了，我输得心服口服。虽然以前我从来没有打赢过你，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你本事差，但是这次你让我输得心服口服。师父又一次让我明白了，原来慈悲为他在宇宙中是一股这么强大且不可撼动的力量，所以什么神通呀、法器呀，都比不上慈悲的力量。最后我想说，通过背法让自己时常悟到法理，因为悟到了法理，才越来越体悟到师父留给我们的转法轮是多么的珍贵。有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容器，如饥似渴地装进法，又被法给熔炼和净化，那种发自内心的想洗净自己变成更好的生命的感觉也极其强烈。以上仅为现阶段所悟，请大家以法为师，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弃私而为他，大法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8日。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今年60岁了，1999年得法。下面将自己得法后的一些体会和修炼故事，以及救度众生的部分收获，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铭刻在心的深仇大恨。那是在1997年，由于村支书未能满足村里几个人的无理要求，他们就找了部分村民告发村支书分地不均及财政问题。因我家和村支书家都是外地人，又是邻居，所以关系一直很好。我父亲是个老实人，特别胆小怕事，村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敢掺和，不敢沾边，只知道自己忍苦勤奋过日子。对这事来说，父亲就更不参与，也就远离他们。他们就找借口说，书记多分给我家土地了，派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找我父亲。当时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父亲再三解释说地没多分一分，可那人就执意说多给了，并恐吓威胁我父亲说要把地收回去，还说让父亲做证明，否则就如何如何。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中午母亲回到家，父亲就吓得发出颤抖的声音说了这事。自那以后，父亲见到那几个告状的就害怕，过一段时间就不敢出屋了，就是大白天也得挂上窗帘，躺在炕上缩成一团，嘴里不停地叨唠着，他们来了，他们报告派出所抓我来了。我们带着父亲到处求医，最后经大夫确认，是因为大脑受刺激太大，导致得了精神分裂症。在次年深冬的一天夜里，父亲溺水身亡，母亲唤醒了熟睡的我，我放声大哭，母亲拉起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直奔那个导致我父亲身亡的那人家。我用尽全身力气，咚咚咚，急促地敲打他家的屋门，但他们一直不敢开门，屋里也没有一点回应，更见不到一丝亮光。我急眼了，找到一根又粗又长的大木棍，边哭边喊边骂，抡起来将他们家房屋的门窗玻璃全部打碎。那被打碎的玻璃的稀里哗啦的响声和我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交织在一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让人听着是那么凄凉心碎。失去了疼爱我的父亲，我心如刀绞，上告无门，内心深处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种下了让我无法化解的铭刻在心的深仇大恨。第二部分，大法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1999年我得到了大法，明白了师父传的是佛家上乘大法，是能使人返本归真的一部高德大法，是教人做好人，要善待别人的。师父讲的提高心性与业力的转化对我触动非常大，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生生世世做坏事所产生的业力造成的。明白了法理，我下决心听师父的话，改变自己，改变原来的思想观念，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不能再怨恨他们了。也许是我父亲前生前世欠了人家的。说是容易，可是一见到那家的人我就张不开口，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我知道这是去我的面子心怨恨心。最后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见到他们上前就打招呼，开始他们也是不好意思，通过一次次的相遇，一次次的和他们热情打招呼，慢慢的他们也自然了，我的心也轻松了。之后再见面，我就自然地尊称他们，二叔、大伯，您吃饭了吗？他们都客气地一一作答。我儿子结婚时，他们当时不知道，晚上还亲自送来了份礼，我还借机有的给他们做了三退。要不是学了法轮大法，永远都化解不了我内心深处对他们的那种深仇大恨。是真善人伟大的佛法融化了我心中的坚冰，使我们两家的恩怨烟消云散了。正如师父在《弘银二解大劫》中所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第三部分，化解婆家对我的怨恨。哥哥是建筑工头，我丈夫跟他干活。一天哥哥生病了，就叫我丈夫带几个人去工地扒房。扒房的时候忽略了安全，房屋突然倒塌，将丈夫和另一名工人埋在废墟中，当场身故。事情发生后，公安局派出所调查，哥哥在没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把责任全部推到了我丈夫身上。事后哥哥才跟我说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哥嫂当时向我承诺，等我儿子结婚时一切他们全包了，还说别人孩子有什么咱一件也不少，不能委屈孩子。哥哥把责任全推到我丈夫身上，这可激怒了公婆一家人。哦，儿子没了还要替你背黑锅，当时一分钱也不给，还要等到孙子结婚时，不行，非要哥哥立下字据不可，否则就起诉哥哥。在亲情的带动下，我没有答应公婆，说这么近的亲戚还用得着这样做吗？可自那以后，公婆一家人对我意见很大，也远离了我们，使我和公婆和睦相处的关系破裂了。 没发生这事之前，我和公婆一家人一直关系很好，很融洽。我以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公婆，无怨无恨，理解公婆也是好心，想让哥哥立个字据，到时候把钱拿出来给孙子结婚用，也是对我的一种疼爱。更能理解公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痛苦与对儿子的深深思念。和他们相见时，无论他们对我什么样的表现，说话多么的刻薄，我都守住心性，不和他们争辩，不去计较他们的对与错，好与坏，我都以修炼人的大忍之心相待。和婆婆打招呼，她头也不抬，只是轻轻地一声，我就亲切地喊，妈，您干啥去？姐，指大姑姐，您什么时候来的？无论他们对我什么态度，多么冷漠，我都不介意，就善心地对待他们。渐渐地，我的真诚善良感动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又诚心地接受了我和儿子、女儿融入了这个家庭中，彼此爱护、尊重。第四部分，看淡情和利。为了生存，两个月后，我这个42岁的女人被迫承担起了这个家庭重任，跟哥哥下工地做饭、除尘、搬砖、搞建筑，每天早走晚归，累得我精疲力尽，拾不起个儿来。一天晚上去开工资，我竟然发现哥哥给同种工作的另一女工每天比我多开5元钱。我和女工往外走，刚走到大门口，哥哥就打电话给他说，你千万别跟他说给你开85元。他指的是我。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听到这句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丈夫在你工地出了意外，你这个当工头的哥哥没给我一分钱，还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丈夫身上。我为此承受了多大的打击和痛苦。我是被生活所迫才来到你这儿打工的，如今你却对我这样。我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忍不住的伤心哭泣。女工同情地劝我说，10点了，回家吧，大伙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擦干了眼泪回到家，轻轻推开门，怕儿子看到我这样，因为儿子女儿对我哥哥的做法都很不满意。回到自己屋里，躺在床上冷静下来想，我是修炼人，得用法衡量。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明白了，我要跳出今生的亲情观念，我要相信宇宙的理是公平的。我心里不平衡，就是自卫不公。我要用大法标准衡量自己，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这是师父在利用这件事让我提高心性，转化业力长功呢。讲到此，忧伤的心情烟消云散。次日早晨，我扛起铁锹上班去了，见到哥嫂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依然善待他们。到儿子结婚时，哥嫂并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好像与他们没关系似的，他们不但不闻不问，就连我求他们给找几辆婚车的忙都没帮。只是一天早晨，他给我打电话去他家，给了我3500元钱。我学了大法，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放下了情与利，所以我对哥嫂的表现心里很平静。我自己找人刷房子，带着2个孩子买家具，安窗帘，做被子，打扫卫生，自己能做的自己做，不给别人添麻烦。母亲同修说，你不问问你哥哥嫂子他们当时怎么答应的？我说，妈，我不问， 不能和他们常人计较那些事儿。咱是修炼人，来在人世间是来了愿的，遇到什么不顺的事，不能用人心、人的观念来看表面事情的对与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明白师父给我们讲的这些法理，我心里可敞亮了，没有一丝的怨恨，很坦然。在同兄们的帮助下，我简单的给儿子办了婚礼。大法让我弃私而为他，使我的生命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成为了善良、为他、自信的生命。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恩德。第五部分，和同修配合救度众生。丈夫的离世，公婆的压力，派出所的骚扰，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都没有动摇我坚定修炼的信心。同修们的帮助与我切磋交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很快参加了集体学法，提高了上来，知道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更是我们下世前与师父立下的誓约。同修们白天上班，晚上学法，晚上再抽出部分时间挂横幅、发资料，白天碰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做三退。同修上班虽然都很累，但能沐浴在师尊的大法中，生活的都很充实。冬季里没活干了，我就和一位同修打扮发台历、挂历和真相资料。 A 同修心细，办事稳重，我骑上带棚子的三轮车，带上几十本台历、挂历，他坐在车棚里发正念，拿上笔和纸记三退名单。我前边放上三本两本的发完了， A 同修再给我。我俩骑着小三轮车走街串巷，边发边讲。农村人大多数都淳朴善良，容易接受，听明白真相后就三退。我说话声音大，这样劝三退的名字 A 同修在车棚里就能听得见，就一一记下来，谁也看不见，很安全。每当我们发完回来时， A 同修就说，走出来时特别难，做完了真轻松。我们知道是师父给我们去掉了一层一层怕的物质。看着十几个人的三退名单，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众生得救感到高兴。还有一次，我俩带了好多台历，走到村北口，看见有二三十人在那盖大厂房，我俩就抱着台历走了过去。有人喊，是法轮功台历，这个喊给我一本，那个喊给我一本，不够了我又回去拿，几乎每人一本，有的当时就做了三退。 A 同修不善于言表，正巧他发到他娘家村人的手里，他也没有错过机会，赶紧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我用赞许的目光看着 A 同修，我们都会心的笑了。第六部分，把救度众生融入我的生活中。讲真相、劝三退已经融入了我的生活中、工作中。无论是来我家收废品的、检查燃气的、买树的、收玉米的，我都不放过。有一天我刚吃完中午饭，来了一个收废品的，是安徽人，装上车，我说，大热天进屋喝点水吧。他进了屋，我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看我还没收拾，有饼有鱼，你吃上口饭吧。他急忙推辞说，不用不用。我说，我是学大法的，师父教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大热的天多辛苦，现在谁家吃口饭也不算什么，不像过去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他看我这么真心热情就答应了。他一边吃，我一边给他讲真相， 还给他读了一封写给善良人的信。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退出党团队组织，共产党这么坏，谁也管不了，人不治天治，上天惩治他的时候，有大瘟疫淘汰坏人时，你能平安度过。他赶紧说，我当过红卫兵算吗？我说，红卫兵也得退。他说，好，必须退。正说着，外面又传来了收废品的叫喊声，他说是他妹妹。我赶紧招呼他进来，给他煮了一大碗方便面，放了两个鸡蛋，叫他坐那儿赶紧吃，又给他妹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并给他们一些资料带回家看。临走时，将我不穿的衣服、鞋子、大围巾送给了他妹妹。他兄妹俩感激不尽，连声说谢谢。看着他俩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很高兴。再有收废品的明真相三退后，我就送上家里收的一个大南瓜。买树的明真相三退后，剥上几个青皮脆萝卜。收玉米的大冷天，中午做上几个菜，拿出一瓶白酒，让他们在我家吃。利用吃饭时间给他们做三退，临走时送上几副对联，送上个护身符，众生都很高兴。一次路上遇到个大姐，说了半天她也听，但让她三退时，她就说考虑考虑再说。我继续说，大姐，我告诉你，好人才能听到好消息，是上天让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你是好人，当前洪水、地震、战争、瘟疫，哪一样不可怕？是上天在淘汰坏人呢，退出来，远离他，上天就护佑你了。大灾大难与你就没关系了，机缘只有一次，错过了会后悔的。我的善心打动了他，最后他说，退了吧，谢谢你。我说，你可别谢我，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吧。在做家政的几年里，我也是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使有缘人得到了大法救度。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修炼人，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不怕脏，不怕累，做到了超越一般保姆做不到的标准，得到了每个客户的好评。即便要离开哪家的当天，我都一如既往地把该做的全部做好才离开，将大法的美好留给世人。每当离开时，客户总是恋恋不舍，日后总打电话问，大姨，你什么时候还能回我家来呀？结语，要想写的还很多，与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很远，具法的要求也差得很远。得法26年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数不胜数。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世尊时刻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遇到观难时点悟着我，使我跟着世尊伟大的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在法中得到了提高，境界得到了升华。感恩世尊把我从地狱中捞出来洗净，成为宇宙中众神都羡慕的生命，大法中的一粒子。叩拜师尊。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